第69节，1964年7月8日。注：在上一节，赛斯利用马克建构了一个鬼。你们看不见那个鬼，因为一个个人只看见他自己的建构物。而在这个例子里，概念资料只给了马克。我说过，物质的建构涉及许多因素。我曾解释过，心电感应及许多我列出的别的因素是重要。在鬼的例子里，缺乏许多这些因素。纵使一般而言，个人只看见他们自己的建构，当别的因素在运作时，你们将显得是看见了别人的建构，因为显得是一个物体的那个东西，其种种的建构会有如此的相似性。在这例子里，没给你们这种线索，所以那建构只被那个收到内在线索的人看到。外在建构永远是从内在实相行动转译成的物质，其有效性依赖个人接收内在资料，转译内在资料，操纵能量，并在物质场上建构它的能力。所有的建构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，但其行动可能有如此不同的速度，以致你不在物质层面觉知它们。所以鬼的建构是由原子和分子形成的，在其后的概念是由我而来，被马克接到的。然后马克建构了那个鬼，它事实上是具体存在的，其原子和分子有胶囊似的理解，一般的意识，它们形成一个物质建构的完形，但那完形无法持续一段时间一致的运作或在你们的肠里，因为在建构一个完整的人形时，此地缺乏更多全我之属性的资料。为了完整有效或有效率的具体化成为人形，某种条件是必要的。罗问赛斯，鬼是否很平常？他们比人们假设的要平常的多，而他们越完整，越少被发现是鬼。人们找到别的理由去合理化其存在。在你们的肠或别的肠的任何建构都有某程度的意识，不过意识不总是显示你们熟悉的同样特征，而在许多例子里，你们将感知不到它。如果在这房间里有五个人，那么他们每个会建构他们自己个人视角里的鲁伯，这五个建构加上鲁伯自己的，是否都包含了鲁伯的意识？他们包含了不同的意识，或他们到底有没有意识？我将你们带到主要及次要意识的这个点上了。